首先呢，启示录它会有这么多的注释书解释它，因为它的困难跟复杂。在这个书卷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些很特别的文学类型。第一个，它是属于天启文学，可以说是主前第二世纪到主后第二世纪犹太人社群在受迫害的历史背景当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在我们不同的海外的华人不同的历史处境当中，我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像乡土文学，像眷村文学，所谓天启文学有几方面的特性。第一个呢，它是根据旧约的先知文学，所以它里面会很丰富的包含着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跟撒加利亚书里面很多的意象，所以往往它的跨度会比较多，包含现在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什么，以及它更多的关注是将来神的审判跟救恩要如何实施呢？他会盼望上帝呢要激烈的彻底的把人类的历史做一个结束，也就是正义获胜，邪恶受审。那么天启文学跟先知文学稍微不同的呢，就是先知文学我们知道他们主要是上帝的代言人，把上帝所说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而天启文学呢是看见异象，在圣灵的灵感默示之下，用准确的文字把他们所看见的写出来。所以第三个特点呢，它的内容呢常常是以异象跟异梦的形式来呈现，里面就充满了神秘的象征跟语言，往往呢是用脱名外典，假托着别人的名字来写。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四经伪经当中也有这个类型，不过我们知道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不一样，他是以他的真名来写。那天启文学同时有一个特点，它是密封，而且交代说要传给后世。而这类的天启文学，因为它充满的神秘象征的语言、异梦、异象，所以往往呢，其中都需要有天使来解释，因为当事人呢，可能自己也不明白。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它常常以不是真实的事物来传达它的意象，都是用象征性的语言。往往呢，在比喻当中会讲到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个都是真实的事物。可是在天启文学当中，它的意象、异梦常常是超越真实事物的，像中文所翻译的龙，或者有的时候会称作这个巨兽、海里上的海怪等等，所以这些的文字的表达都不是真实的事物。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他将时间跟事件呢做整齐的区分，他会给他标上数字，譬如说编了号的意象来传达上帝的审判，会有第一晚、第二晚，有七雷、七灾等等，都是编了号的意象。像譬如说我们中国历史当中的元朝，常常都会有一些所谓革命分子，他们怎么样来传递情报呢？就是把他们的信息呢，小纸条呢塞在月饼里面。好，所以月饼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而如果找到他们里面这个小纸条写的字呢，都充满了代号，那这个代号呢只有圈内人士知道，圈外人士不知道，所以这就很典型的天启文学的特点，他们若有所指的描述可能是充满了所谓的情报。启示录里面呢，它还包含了第二个文学的类型，就是先知文学，特别就是它的末世观，就是末世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而先知文学呢，不是写给未来的人看，而是写给主后第一世纪当代的教会来看。这些先知文学是有意义的，因为呢，他们当时在迫害中，所以主要的宗旨呢，在讨论在末世的时候基督与教会的得胜，所以在这些迫害当中用这些先知的预言来鼓励劝勉当代教会。启示录的第三个文学类型呢，就是书信，因为它前面一开始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所以书信呢就有它书信的解释的原则。启示录本身你要去了解它并不难，只是你想要去解释它以及它所要应验的历史的事件，这个的复杂度就更多了，以至于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留意一下。第一个，作者约翰以及带来启示的圣灵，他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当代的受书人，他的读者，他们所能了解的意义。 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先还原解经，就是作者跟读者他们所了解的意义是什么。那除了他们所要了解的，有没有所谓第二层意义，也就是它的应验性。不过要谈到这个应验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以作者跟读者他们所共同了解的这个为基础，它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文呢，它不只是约翰来讲述，因为特别有一些很独特的象征性的修辞的描述呢，不是只有约翰在用，往往呢在以西结书、大以理书，甚至马太福音，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谈论末世论的时候，都有一些类似的经文。所以我们大家留意，就是对某一些经文呢，它可以以经解经。我们任何要来解释启示录的关键，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启示录自己本身的经文会解释，而在启示录之前，就是约翰所了解的其他的旧约甚至一些新约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找出他所引用经文的来源，而我们的解释不是我们自己的揣测，而是以经解经。由于天启文学当中呢，它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这些语言所建构出的图画世界，这些意象的解释当中，你要留意几点啊。第一个，就是约翰的观念呢，以及他的意象来源来自旧约，以及呢，当时天启文学的一些的特点，那是否有引用了古代神话？的确，他会用了一些所谓在近东神话故事里面通用的海怪啊，这些怪兽、巨兽等等。可是也要留意哦，在启示录约翰自己的引用当中，其实他会转换注入了他新的先知文学当中特殊的含义。譬如说，多种颜色的马，马一般在天启文学，像在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都会象征的是征战。而像约翰所沿用，不只是在启示录，像在约翰福音他讲道，原来是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形而上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智慧的道 Logos， 可是约翰其实赋予他新的意义，他以这个道来讲述是太初先存的道，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他会沿用了希罗文化的某些的用语，可是约翰其实在他的书卷里面会赋予他新的意义，那么在上下文当中会明显的看得出来。第二点呢，天启文学呢，他们往往会有一些象征性的语言解释它的含义呢，有的时候是固定的，有些是不固定的。譬如说七灯台，我们知道上下文的解释当中是固定的，是指着教会。譬如说龙，大龙，它会解释是古蛇，这个是固定的，用这个象征性的东西来指明另外一个人物。而有些不固定的象征，譬如说狮子，如果是犹大的狮子，那我们知道是指向耶稣基督。可是狮子有的时候在其他经文会类比于是指向撒旦，好像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启示录当中提到一个角色叫做妇人，那个妇人所生的在第十二章是指着选民，有点像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讲的女人的后裔，然后这个女人生产所产生的整个选民。至于到十七章的妇人，她却指向淫妇。好，所以就变说在象征性的语言当中呢，它其实会不一样的意义，我们要看上下文它所描述的，它本身会解释。好，所以我们不要一律的套用。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留意约翰自己对意象的解释，等于约翰用某些的他所看见的，上帝似乎用播放动画的方式来传递他的启示跟晓谕，然后约翰用准确的文字把他所看见的动画给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留意约翰自己呢会解释，像一章十三节，他说他看见了像人子的那一位呢，就是基督，唯独他曾经死过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他自己会解释。然后后面这个意象，这个像人子的那一位会继续出现。然后在一章二十节所讲的金灯台，就是指七个教会。然后一章二十节的七星是指的教会的七位使者。第四个呢，就是大龙，十二章九节，这个大龙上下文约翰自己解释就是撒旦。 第五个呢，是在十七章第九节，这个七头就讲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也就是七位王。然后十七章十八节讲到这个淫妇，是指大城，显然就是指着当代的罗马，是一个与基督对抗的地上的属灵的权势啊。然后以他已经解释的这个意象作为了解其他意象的起点。那至于约翰所看的很多的意象当中，我们要整体的来看这个整个的意象，而不是用寓意解经法来强调所有的细节，说这个第一个兽是什么，第二个兽，这个其实它有一些戏剧性的效果。可是留意啊，就是你整体的看意象，我们不会模糊焦点，好，不然把一些个别的解释太过强化，反而去模糊了整个上帝要透过意象所表达的焦点是什么。譬如说经文当中会讲述说，太阳变得黑得像毛布，星辰坠落如同未熟的无花果，都是在讲述说那个意象当中那个审判的生动，而不要说那个无花果是什么啊，那个太阳变黑像毛布啊，是现代的什么。好，所以就是不要迷失在细节当中。约翰跟他的读者共同拥有的就是旧约的背景，他把整个旧约故事的延续跟完成在启示录当中铺排出来，让人充分的看出上帝是历史的掌权者。一章的第五节下半到第六节，他对基督的描述，颂赞基督的经文，这个你可以看到他与旧约的献祭制度是相呼应的。他使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的语言来指称被基督买赎回来的新的子民，也就是教会。后面呢，他会宣告基督的来临是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节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并在一起的。然后呢，在后面呢，对基督的描述基本上又根据但以理书十章六节，可是呢，他将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和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节以及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四节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启示录第五章啊，他把对耶稣基督的描述成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好，这个是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以及呢称他做大卫的根。好，这个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这个原本就是全书的高潮，可是却发现呢他是那位被杀的羔羊，而被杀的羔羊呢是来自逾越节和献祭的制度，所以它是两个融合，焦点集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呢，第一次七支号吹响的时候所描绘的是预先的和暂时的审判，第八章到第九章，它其实呼应的呢是出埃及记七到十章当中所临到埃及的几个灾，让你看见说这些灾呢是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当中审判的时候是很熟悉的一幅一幅的图画。这是约翰跟他的读者都共同了解的旧约的背景，可是我们这些现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呢，我们不见得对这个部分这么的熟悉。还有呢，最后一点啊，天启文学当中呢，不大会按照年代次序来排列，来讲述那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跟先知文学很类似啊。它的信息呢，往往会超越了这个时间的以后的发生是一，然后二，然后三，这不是他要关切的。他其实要关切的，不论现在如何的糟糕，不论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如何的险恶，上帝始终掌管着历史，上帝始终掌管着他所买赎的教会，即便教会呢，仍然会经历苦难甚至死亡，可是至终呢，能够在基督里得胜。这个是在约翰的启示录当中他要写作的基本的宗旨，以至于说他要表达的不同的文学类型就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那么历史背景当中呢，就注意一章九节，约翰要特别提出说是在他的患难里一同有份的。首先约翰在写给七个教会的这书信当中呢，重复会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得胜的。当时约翰自己以及他所受书人这七个教会共同面对就是逼迫患难， 可是在逼迫患难当中，可能失败，也可能得胜。所以约翰挑战他们，引导他们要有一个得胜的盼望，就是他们一同在患难，可是一同都有一个得胜的应许和把握，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一位，透过受苦而得胜，甚至到受死的地步啊。他所预言的主题呢，也会非常的明确啊。第一个，教会与罗马帝国呢，必然会发生冲突，其实已经在开始了。第二个呢，就是最初的胜利呢，似乎是属于罗马帝国。好，所以他会警告教会，苦难跟死亡呢，是在前面。第三个呢，提醒教会，在情况变好之前呢，会越变越糟。第四点，约翰非常关切这些在受苦的教会，不要投降，不要妥协，也有非常多鼓励的话，在一章的17到20节，因为上帝掌管万事，基督掌握历史的钥匙，教会也在他的手中，因此呢，教会甚至会借着死亡而得胜，这个跟基督一样，神最后会将他的愤怒倾倒在那些造成苦难和死亡的人身上，也会将永远的安息赐给那些忠心到底的人。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当中呢，敌基督的势力呢，就是将来要受审判的仇敌。当时呢是有苦难，所以有很多关于苦难经文的描述啊，因为这是个教会当时要忍受的。像第五印有提到那个殉道者呼求求神伸冤，可是上帝的答复竟然说还要再等候。而另外 一类的经文是描述神的愤怒，就是上帝要将他愤怒的审判倾倒在那些加患难逼迫给神子民的那些人身上。所以对神愤怒的描述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是包含在第六印描述说审判来临了。好，所以这是我们读的当中我们可以稍微区分一下，因为很多描述的笔法里面我们可以区分什么是关于主后第一世纪教会正在所受的苦难，什么是将来神要开启的愤怒的审判，目的是写给当代教会给他们安慰的信息。关于启示录的文艺脉络呢，其实它比较复杂，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书信的方式呢来整理它，了解一下这些意象的背景跟它的意义，以及它在整卷书的功用。好，也就是说这个意象在说什么，它是怎么说的，它为什么要这么说。所以首先呢，一到三章介绍了在世界历史舞台当中的三位主角，第一个是约翰，第二位是耶稣基督，第三个就是教会。这三位主角他们所在的舞台呢，是第四到第五章所描述的很多壮观的意象以及将来的敬拜，其实他所要衬托的主题就是上帝仍然治理着世界，神是历史的掌权者，上帝如何带下他的治理呢，是借着犹大的狮子以及受苦的羔羊，他曾经被杀可是却得胜。第六到第七章就描述在舞台上面上演的第一幕，就是七印。后面这些标明的编了号的意象呢，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有前面四个，中间两个，然后插入了一段意象，然后有最后的第七个。第一幕七印呢，一到四个印揭开当中，有白马的、红马的、黑马的、他灰马的，各自有不同的象征。然后寻道者问要等到几时呢，然后第六印里面会提到在地震当中上帝的审判谁能站得住呢，之后中间插入了两个意象，就是144000个受印者，然后之后是一大群人，就是描述说有这么多的人是在患难中出来的。然后第七印揭开呢，就是讲述神的愤怒，就进入了8到11章的七号，所以这是第二幕。前面一到四号吹响的时候，都是描述着自然界的大混乱。5、6号吹响的时候，是讲到蝗虫以及大征战。后面呢，会插入了两个见证人的死以及高升。然后第七号呢，吹响的时候，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完了就进入12到22章， 当中就描述着审判与得胜的细节。没错，有这么多的灾难，可是呢，上帝的审判也似乎开闸了，所以第十二章可以说是全书的神学关键啊，也是一样，有两个意象，就是对比的撒旦跟基督的征战，所以这个是核心点。然后十三到十四章呢，让我们看见地上的政权，也就是当代的罗马跟教会之间的张力。然后十五、十六章就出现了七，这个七碗，好，也是一样。前面四个，后面三个，讲到地上的政权如何被倾倒。然后十七到二十二章呢，就描述两个城的对比，死亡之城与神的城，它很多描述着审判以及得胜的细节。所以这是在我们读启示录当中，先有一个大的文艺脉络，我们就不会迷失在细节的里面。那么这一幅一幅的意象型的一幕一幕的画面，它要具体的安慰当代的教会。没错，我们所受的患难逼迫会越来越严肃，越来越严重，可是呢，基督是掌权者，基督也曾经透过受苦受死而至终却得胜。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研读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留意到从解经到释经，我们先掌握大处，才不会迷失在细节当中。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耶稣真的知道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没有感受到逼迫，我们就似乎没有资格去了解领会那些奥秘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意义。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唯有我们愿意与你一起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受苦，主啊，我们才能够体会你又如何在我们现今的历史当中继续掌权。你是透过死亡受苦而得胜的君王，引导我们属你的儿女跟随你的脚踪而行。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